好，诸位，请翻开本子啊，四十九页啊，请翻开本子四十九页的地方啊。接着上一堂课呢，啊，大家请看着啊，这个生物的这一部分啊，生物的这个部分啊。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这个生物啊，可以分成两大类啊，就是十方生物跟现前生物。这个现前生物呢，又可以分成两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这个施主在家居士。他到寺院呢、那么布施供养给现前大众生的这些衣服、饮食和、等等的这个生活物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种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亡人物啊，亡人物。这个亡人物啊，就是王比丘的遗物啊，就这个出家众啊，出家五众，这个往生以后啊，他们所遗留的财物就叫做亡生物。亡生物，那这个亡生物啊，这个在家人呢、是不可以拿的啊，不可以拿的啊，只能够出家人来处理啊。这个亡生物当中呢，它又分成重物跟轻物这两种。这个轻物呢，就像这个衣服、三衣、钵等等的物品啊。那么这一些的物品就必须啊，要做过结膜之后，那么才可以分给呢现前的大众生。啊，这是轻物这一方面，像衣服啦、钵啊等等之类的啊，这轻物可以做结膜分下去的。那另外一种的亡人物呢，就叫重物。这个重物啊，像这个棉被啊，或者是金钱等等的啊，这些比较贵重的啊，这在律上面呢、它都有分类，什么是轻物，什么是重物。那么重物这一类的呢，就要入于常住啊，入于常住的这个寺院啊，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出家人的遗产呢、不管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人都不可以拿的啊。这个出家人往生以后，他的钱一定要入于常住啊，入于这个寺院当中。就算他的弟子也不能够拿这个钱啊，那更何况是在家人啊？在家人不管是他的父母，还是说他之前啊出家前呢 生的这些儿女子女。啊，或者是亲属都是不可以拿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所以说，出家人的遗产遗物啊，是要由出家的僧团来负责。那么在家人呢，都不可以拿取啊，在家人不可以拿取啊。那这是属于这个亡人物啊，这一点我们是要注意一下。好，那么这个大众生物啊，本子说到这个大众生物啊，就有十方生物跟现前生物。如果呢你去盗取啊这个大众生物的话呢啊，所结的罪啊是非常重的上品不可悔罪啊，不仅仅是满五要犯重啊，而且啊这是非常重的啊，就算说不满五，没有满五钱也是很重的罪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印光大师，他以前呢、在这个厨房啊，在当这个助手的时候，在帮忙的时候，他切这个糕饼啊，刀子切糕饼切下来啊，这糕饼上面啊沾了一些细糖细粉，他都不敢啊用舌头去沾它啊，一定要把它清下来啊，再入于这个大众生的饮食当中啊。所以守护这个常住物啊是非常的谨慎的啊，这个生物啊是不可以丝毫的来轻损啊。这后面我们会再说明啊，盗生物的罪是很重的啊。那这是第一部分啊，所谓的三宝物，就是佛物、法物跟生物。其次呢，第二大类就是所谓的一般物，一般的这个财物，一般的财物。这个一般的财物呢，我们又分成十种，分成十种。第一种叫水中物，水中物。能发财木，水水流下，若以道心捉木，木令住，后流至前际，沉着水底，举立水石，不可悔罪。啊，这个第一种啊，这个水中物就是啊，有人呢去伐这个柴木啊，这个伐柴木啊，就是用这个竹筏啊，用这个竹筏载着柴木，随这个水呢流下来。假使呢有人以道心去捉这个木头柴木啊，那你抓住按住的时候，木令住，后流至前进。这个木头啊，你把它按住不动。那么这个水流啊，有上流跟下流，是吗？好，那么上流的水啊，再往前流，流到下流了。好，这个木头的下端 那么这时候呢，就算是离开本处了，要犯不可悔罪。或者呢，你把它这个沉到水底下，因为这个木头原本是浮在这个水上面，在这个竹筏上面，那么你把它沉到水里面，算是离开本处，这个时候呢，也是不可悔罪。或者呢，你把它举离水面，把它离开水面，还不一定要到岸上，你把它离开水面的时候呢，就要结这个不可悔罪了，这是第一种。其次，有主池水中养鸟，以道心举离池水，不可悔罪，暗浊池水中，终可悔罪。这个有主池，就是有主人的这个水池，它有养鸟，那么这个鸟呢，就是属于有主鸟，有主人的鸟，有主物的鸟。那以盗心，要去盗取这个鸟，偷这个鸟，举离池水，把它这个鸟离开水面的时候，就要犯到根本不可悔罪。或者你按着池水中按住，让它不动，这时候是属于终可悔罪。接着，若人家养鸟飞入野池，以盗心举离池水，沉着水底，不可悔罪。假使呢有人家养这个鸟，那是游主鸟，那么这个游主鸟飞到野池当中，这个野池啊就是没有人的这个池塘，那这个时候我们盗心去偷这个鸟，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身份呢，原本来是属于游主鸟，但是飞到野池当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明确知道它的身份到底是有人饲养的还是没有人饲养的，因此呢，这个时候结罪呢，我们会认为恐怕是有所不同，但是呢，我们这边看它这个以道心，以道心，那么举离池水，跟前面一样，把这个鸟离开水面，举离水面，或是沉着水底，也是要不可悔罪，不可悔罪，因为呢，它是属于这个游主鸟，游主鸟的情形，这是水中物。接着第二种是鸟物，游主鸟闲居室庄严聚而去，若有盗心夺次鸟食，不可悔罪，摇带之时，终可悔罪，以咒力令鸟随即所欲之处，不可悔罪，若至于处非即所欲，终可悔罪。这个鸟物有主人的鸟，那么它口里衔着这个居士的庄严具，这个庄严具像这个珠宝、璎珞、玛瑙等等的，这叫庄严具，可以当作身上庄严的这些器具。那么这个有主鸟，它含着这个主人的这个庄严具飞去了，那么假使呢有盗心，你去夺取这个鸟，那么把它夺过来的时候，就要结不可悔罪。摇带之时，摇带就在等待，这个做方便，要等待，也要去捕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终可悔罪，终可悔罪。接着呢，以咒力令鸟随即所欲之处，什么意思？就是你放这个咒语，那这个鸟飞到你想要去的地方，比方呢，你就放这个咒语，使令这个鸟呢，这个往东，那么它就飞到东边去了。往西它就飞到西边去，那么这时候呢要结不可悔罪，因为你已经是去做这个方便了，要把它捕捉过来。若至于处非即所欲，就是说你放咒要让这个鸟飞到东边去，结果呢这个鸟它飞到西边去了，或是你要它到南边，它呢却飞到东边，那么不是你原先计划的那个处所，这个时候呢就结这个终可悔罪，终可悔罪。那么这是鸟物，第一种的鸟物。接着，若野鸟衔宝而去，以盗心夺野鸟取物，终可悔罪，代比野鸟食，消可悔罪。这个野鸟它衔着这个珠宝，那么种种的宝物飞走了，那不管它这个宝物是从哪里来的，那它的身份呢是这个野鸟，那么以道心，这个受戒的居士，他以道心来夺取这个野鸟所取的物品的时候，是终可悔罪。好，因为这个算是盗取这个畜生的东西，好，所以是结这个终可悔罪，不是盗取这个人类的所拥有的东西，是畜生物， 好，因为这个野鸟夺取之后，这个野鸟去把人家的这个珠宝衔过来，好，那这时候是属于这个野鸟的，好，那么你去夺取它的时候呢，是中科悔罪，那么等待的时候就是小科悔罪，好，那么这个罪啊跟前面不同，有所差降，前面是有主人的鸟，这边是野鸟，好，因此这个罪啊有所不同，好，接着。野鸟所衔宝为有主鸟夺，若以盗心夺有主鸟取，不可悔罪；待有主鸟食，终可悔罪。若用咒力，如前所说，啊，这个野鸟它所衔的这个珠宝啊，又被这个有主鸟夺去了。那么假使呢，以这个盗心夺这个有主鸟所取的物品的时候，不可悔罪。好，为什么且不可悔罪呢？啊，因为这个有主鸟从这个野鸟那边把东西啊夺过来的时候，是属于有主鸟的。那么这个有主鸟它的东西啊，它就会衔到它的主人那个地方去，啊，那就涉属于这个主人的，啊，因此呢变成是有主物了，啊，因此你去盗取这个夺取这个财物的时候呢，啊，满五要结不可悔罪的。待有主鸟时，啊，等待这个有主鸟的时候呢，终可悔罪。若用咒力，如前所说。啊，如果你用咒力啊，让鸟呢飞到你所想要去的地方，它就飞去了，啊，那么不可悔罪。那你要咒令它到东边去，它却飞到西边，这是终罪可悔，跟前面所讲的情形是一样的。啊，接着，有主鸟所衔宝为野鸟所夺，若以盗心夺野鸟取，终可悔罪；待野鸟食，消可悔罪。啊，这个有主鸟啊。他所衔的宝物被野鸟夺去了，啊，这个时候呢，以盗心来夺野鸟所取的物品，终可悔罪；等待野鸟的时候，小可悔罪，啊，这个罪就有差降，啊，因为这个野鸟把它夺过来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东西啊，就属于野鸟的，就是无主物，啊，那么涉属这个野鸟所拥有的，啊，因此这个罪呢就比较轻，啊，这边所讲的是第二类的这个鸟物，其次呢是第三的。这个蒲苏啊，蒲薄啊，蒲薄，这个蒲薄啊，就是所谓的赌博的意思。若居士蒲薄以道性转持胜他，得五钱者，不可悔罪。啊，这个居士啊，这个赌博啊，跟人家赌博啊，受五戒的居士跟人家赌博。那么以这个道性转持胜他，这个转持啊，转持呢，就是偷换棋子啊，偷换这个棋子。啊，那么胜过他人，哎，就好像我们打牌啊，这个在家去打牌、打麻将等等的，哦，这个作弊做了动了手脚，这就叫都叫转尺。那么因此呢，胜过对方，那么你胜过对方的这个财物啊，如果超过五钱或是满五钱，啊，那么就是不可悔罪啊，这是盗心啊。那么用不正当的方式赢取对方的钱财，这样子呢，也是属于偷盗的一种。其次，第四的田地啊，有恶因缘夺他田地，一者相言，二者作相啊。这个田地呢，有两种的因缘夺取他人的田地，一种叫相言啊，互相的言说；第二种叫作相啊，这什么意思？我们看着下面，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相言，若作异相作相。过分得地，值五钱者，不可悔罪。啊，那么假使呢，这个居士啊，为了土地的缘故，啊，想要侵占了他人的土地或者是田地，言他得胜，啊，就属于乡言，啊，就用言语巧说啊，或者是狂辩，啊，或者是诉讼打官司，啊，经过这样的方便方法，啊，赢了对方，这叫言他得胜。若作异相啊，这个若作异相就作相的意思啊。这个所谓的作相，比方呢，你偷偷的移这个界标，啊，移这个标示界限的这个地标，啊，多移一点，啊，自己多了一些土地，过分得地，啊，以这两种的情形呢，过分的得到他人的土地，只要这个土地啊价值五钱以上，啊，那么就不可悔罪，不可悔罪，啊，这是属于田地的情形。